人类有1000亿个神经元，宇宙可视直径至少920亿光年。从无限小到无限大，在中科院 SELF 讲坛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本节目由中科院 SELF 讲坛出品，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大家好，我是澳门大学健康科学院王善明。我今天说一个跟大家切身利益都有关系的事情，你问问你旁边的朋友，只要转3-4个弯，你就会发现谁谁谁得了乳腺癌。乳腺癌它在全世界所有民族里头，几乎所有的民族里面，它都是女性的头号癌症。这是去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结果，你可以看出这个粉红色的那些都是乳腺癌是第一位的地区和国家。那么在我们中国情况是怎么样？乳腺癌也是女性的第一号癌症，而且正在以每一年1%-3%的速度增加。每一年中国诊断的新发的乳腺癌是25万个左右。总的来说，每8位女性中就有1位在一生中会得乳腺癌。那么乳腺癌是可以分类的，我们要把它分开，严格的分开，有2种，一种是遗传性的，一种是非遗传性的。遗传性的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从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非遗传性的就是它不会传，只是这个乳腺癌病人它不会传给下一辈的。非遗传性的占了80%-90%，但是有10%-20%乳腺癌是可以传给下一代，所以这是遗传性的。在1866年，全世界第一个科学报道遗传性乳腺癌的是这个法国人，叫做 Paul Broca， 他发现他的7子家族里面4辈人里面怎么有10几个死于乳腺癌，他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把他家谱图给画出来了，并且第一次以科学论文的形式报道出来。那么癌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实际上癌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DNA 的损伤。 DNA 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生理因素也好，各种因素刺激下是会损伤的。那么大家都知道 DNA 是双链的，这个损伤可以双链打断，可以单链打断，可以拿一个碱基置换，等等等等，有很多改变。危害最大的实际上是双链 DNA 打断。那么打断了双链以后，它就没有办法，这个细胞就稳定了。它假如它不能修复的话，它下面就造成基因组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就造成细胞的癌变，这就是癌症的发生的原因。但是在这个长期进化过程中，生命体系发展了一套系统，随时随地修复损伤的 DNA，为了使得生命得以延续。那么其中有2个很主要的基因，就是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这两个基因就专门负责双链 DNA 的阻断修复，通过修复细胞的双链 DNA 可以保持高度稳定，那么就可以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对不对？这个 DNA 它是怎么个修复？你看在这个上面那个双链 DNA 一断裂，BRCA1 它马上就可以随时发现哪个地方断掉了，它断掉了它马上就动员这个整个机器围住那个断裂的地方把它修复，然后达到还原的目的。但是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来了，这个 BRCA1 BRCA2 这两个基因本身很容易发生突变，假如说这两个基因突变了，那它当然不能去修复双裂 DNA 损伤，那它不能修复 DNA 双裂损，那么这个造成结果就是细胞癌变了，对不对？那么你看这个两个基因下面那个红线黄线，那都是它的突变频率。到现在为止，在人类的这两个基因里面已经找到20000多个突变。这个人他是美国演员安吉丽·朱莉，他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姨妈跟他妈妈2位都是死于乳腺癌，是在50多岁的时候，他们都检测过，做个基因检测，发现一个 BRCA 基因突变。那么 Angela 她也去检测，她检测她发现她传到了她妈妈的突变，那也就是说她的发生癌症的概率是87%，有一个算法算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就采取极端措施，用手术的办法把乳房切掉，把卵巢切掉，输卵管切掉，那么她的风险就降到了正常人的风险程度，也就是说1-8个，否则的话她一个人有87%的概率。所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现在基本人人都知道啊，乳腺癌是可以遗传，对不对？所以做了很好的科普作用。这个基因突变导致的癌症的特点是什么？ 这些特点的就是说，一个家族几代人都有乳腺癌发生，父母都可以发生突变。那不要以为这个是妈妈传给我，不是，父亲一样，父亲可以同样把这个突变传给女儿。那么子辈里面呢，50%的机会会传到，也是两个孩子，大概有一个孩子会传到这种突变。再一个，因为它是遗传性的，所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这个突变。不要以为只是有乳房细胞才有这个，不是，血液细胞、皮肤细胞通通有这个突变。假如有这个突变了，那么他一辈子得乳腺癌的风险是80%，发生卵巢癌的危险的是40%。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癌症多发在生育期的后期，也就是35岁以后开始高发。那么人家就要问了，哎，这个基因假如对生命这么大的威胁，怎么进化过程慢慢筛选掉啊？因为他发生癌症都是在35岁以后，孩子已经生完了，那么这个基因已经传下去了，突变已经传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在人群里面始终存在。还有一个，它的发病率，你看这个曲线，下面一根是没有突变的群体，一般在50岁以后开始乳腺癌发生，往高峰走，但是有这个突变的，它在35岁就开始直线上升。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传到了这个突变，有的癌症的机会，但实际上这反过来看是一个好事情，因为癌症都要发生在30-40岁以后。那么假如说我们能够早期知道我有这个突变，那有这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来进行各种预防，这不是变成一个好事情吗？相对于没有突变的人，你不知道谁会得，什么时候会得，对不对？这所以坏事变成好事。怎么预防啊？第一个就是可以早期频繁的检测，对不对？现在我们一般有钼靶检测，比如说40岁以后开始，5年一次。那像有突变的，他就可以30岁开始，甚至20岁开始。你5年一次检测，我可以1年一次检测，对吧？通过增加频率，提前预测，发现早发的任何癌症发生的早期的症状，那么采取下一步措施。第二个，可以采用药物预防，有很多药物现在已经在临床应用中。第三个，当然就是器官切除，器官像 Angelina Jolie case， 对吧？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器官切除，有很多前提条件，比如说必须是生育以后，必须40岁以后等等等等一系列条件，还看它风险高不高等等。其实最关键的一个是试管婴儿技术，也就是说当这个家族传到了这个突变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你妈妈你爷爷神那一辈发生的情况，不是，实际上这个突变已经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发生，甚至于在人跟猴子分开以前，很多突变已经有了，就几百万年前已经有了，只是说它在你这个家族里面不断的传下来传下来，也许几十倍上十上百倍都可能有了，所以绝对不是近期发生的事情。那么怎么样预防这个突变再往下传下去呢？传到你下一代呢？那么就可以用试管婴儿的办法，对不对？这个就是试管婴儿的办法，因为它遗传的概率是50%，也就是说有两个里面就一个没有遗传到的这个突变，对不对？那试管婴儿他往往会做在体外做多个胚胎，然后选一个，那么只要选择这个没有突变的进行植入，那么下一代从下一代开始，这个、你以前几百代人传的这个突变到这一代开始以后再也不受它威胁了。假如什么都不做会发生什么？有的人就说，哎，我不在乎，我不想知道这些东西，我也不想去测。假如说有这个突变你不去测，那么就是说有80%的概率在35-80之间就会发生乳腺癌或者卵巢癌，或者同时得这两种癌。有的人想赌赌吧，80%对20%胜算的机会是多少？这位 Mary Clarkin 他是 BRCA1突变跟乳腺关系的相互关系确定者，他做了一辈子的癌症研究，围绕着 BRCA。 但是他最近他总结了一句话，就是说往往这个临床诊断都是病人得了癌症以后才告诉他啊，你有这个基因突变，因为你只有在病人得了癌症之后才确定他是突变携带者，你能不能在他没有得病以前就发现哎，你是突变携带者，你应该采取预防，而不是得了癌症。那么我们看看在中国人里面是怎么回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5，那么我们实验室检测了这个10,000多个中国人的个体，我们就发现有43个人，他带有34个突变，这个突变的概率呢是0.38%，也就是说，每265个中国人中间就一个是 BRCA1 致病性突变携带者，在全中国14亿人口中，有550万 BRCA1 治病突变的携带者，这个550万相当于新加坡全国的人口。那么要检测 BRCA 突变，谁检测？检测谁？这是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检测基因突变过程很简单，就要抽一点点血，一毫升血足够足够了。那么把 DNA 提出来，然后进行 DNA 测序，测序完了就是进行解读。解读现在在中国来说，第二步第三步根本就不是问题啊，非常普及了这个。但是第一步问题在第一步和第四步，收集血样，你要测谁，还有你拿到的数据你怎么去解读，谁有突变谁没有突变。现在全世界通行的一种办法就是说，假如一个病人到医院，那医生就会问你，你有没有家族史，也就是说你家里七姑八姨有没有谁也得了癌症，得了什么癌症。那么只有这个病人他说我家里谁谁谁得了癌症，那这个人就才能说你有家族史，癌症的家族史。那么只有这种人才会进行检测。但是这个办法全世界实行了30年，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在美国到现在为止，只有20%的人有突变的人得到检测，80%的突变携带者没有受到任何检测。以色列那个很小的国家，他也只做到了30%。中国呢，2000分之1。那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在这个家庭结构，从西方到东方，现在大部分现代家庭都是叫做核心家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加上1到2个孩子。在中国尤其这个情况显著，因为计划生育2、3代人以后几乎都是这种父母加上一个孩子。那么再依赖这个情况去做家族史的检查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他没有七姑八姨，你画不出一个这个家谱图来，对不对？那么依赖家族史是没有办法达到检查所有突变者的目的。要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突变，是不是突变携带者，那一定要一个根据。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已经有的数据，已经有的数据非常解析好的数据，告诉这个突变是可以治病，那个突变是不能治病，对不对？一定要有这个数据。那么我们看看全世界目前数据来自哪里？80%是来自于北种人群，北美、欧洲、澳大利亚，这就是目前的现状。那么我们知道很清楚 ，BRCA 突变是有种族特异性的。为什么？你看看这个左边这个地方，全世界的地理环境，从北极、南极到赤道，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热热的要死，冷冷的要命，对不对？那么人是我们现代人是来自非洲。走出非洲以后分散到世界各地，那么各地的自然环境也不一样，那么造成 DNA 损伤也不一样，那么 BRCA 突变也会不一样。那么这就是说 BRCA 突变是有种族特异性的，也就是说别人的数据拿来诊断中国人的数据那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目前没有数据，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80%都是北种人来的，中国人数据只贡献了2%全世界。那么怎么样把中国人的数据拿出来做一个标准，也服务于中国人呢？那是这我们实验室做的工作啊。我们把所有已经报道的全世界范围报道来自于中国人群的数据通通把它归类总结，然后进行标准化解析，然后就我们就发现我们总共找到了有30000多个来自于中国人群的乳腺癌、卵巢癌的病例。那么从这里面找到了1600个 BRCA 突变，拿了这个突变以后我们马上进行比较，跟非中国人进行比较，结果是发现什么？我们有了这个数据，我们把它构成了一个开放获取的 BR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就是谁都可以进去，你可以把数据全部下载，然后你去看看啊，临床医生也好啊，研究者也好，都可以进去免费使用。所以我们称之为第一个开放获取的。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开放获取的，很多人都号称我有，你拿出来看看，都不拿出来，为什么？不知道。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冤大头，把这个数据全部公开了。我们来比较一看，中国人跟外国人到底什么不一样。这两个圈说明什么问题呢？大的圈就是国际上已经有的数据，小的圈就是目前中国人的现状。你一看就知道，大的圈是80%来自北种人，对不对？北种人人群的总量是14亿，跟中国人群差不多，大概都占20%左右的世界人口。 但是他们的数据量是这么大，中国人数据量只有这么多，我们只有他的10%的数据到现在为止。那么理想的状态，我们要把中国人的饼也画得跟非中国人一样大，那么我们才有足够的数据量。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去看这两个点里面，这个在这个大圈以外的，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数据，也就是说将近40%中国人数据是存在于非中国人群体的。那么你以非中国人群体的数据来诊断中国人，这不是很成问题的吗？现在我们根本的办法是什么？家族史是行不通的，靠问别人有没有家族史完全达不到预防这个癌症的目的。一个好办法，全人群普查。怎么普查？就是说只要是成年人18岁以后，每个人早早晚晚都去测一次，一辈子只需要测一次，因为这是遗传性的，所有细胞都是一样的，从你出生到死亡这个突变是不会变的，所以你只要测一次。那么用这个筛网的办法把这有突变人全部给找到，然后再进行预防。这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建议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女性男性，包括男性啊，在他的一生中必须进行一次 BRCA 基因的检测。假如说有任何癌症可以预防的话，那么 BRCA 基因突变造成的乳腺癌卵巢是第一个可以预防的癌症。 OK， 我的说话到此结束，谢谢。